蹦蹦跳跳，跟我的青少年一起追求神。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站在这里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神的面。好， OK， 我可以控制哦。好，现在先来一点点家人的时间哦。其实我们是家人，对吗？在基督耶稣里的家人，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是什么。你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是什么？我呢，喜欢到大自然里面去走路。我特别喜欢海边、山边，在那边漫步，在想爱我的上帝，这是我最喜欢的休息方式。那我先生呢，是忙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回来，他就到后院里面东摸摸西摸摸，摸这个帮那个的。我在想说，一天已经工作很累了，哇，你还到后院里面这个忙这个忙那个。他说，这是我的休息。哇，太好的休息了，充满建设性的休息。 Anyway， 想一下你最喜欢的休息方式是什么，跟你旁边的人分享一下，就这么样一分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休息是什么。哇，很兴奋，很精彩哦。好，在五秒钟。好， OK， 好，我们都回来了。哇，讲到你休息的方式就很开心，很开心，对不对？有人是吃美味，一想到美味就脸上充满光荣。我们小组就一位很厉害的哦，不说他的名字。有人一想到休息就是他的手机，然后浸透在他的世界里面。有一些人呢是别的啊方式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找到你休息的一个方式哦。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圣经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最享受、最安息、最棒、最好、最好的安息是什么样的一个休息。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神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哦。求神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的耳朵包括我们都能听而且能行。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我的心啊，要来到一切外面的事物，家里的事物，工作的事物，各种繁忙的事物放下来，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能听，帮助我们能受教，帮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是畅通无阻，可以做成你要做的事情。请你帮助我们，我们非常需要帮助。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渴望的不是听到一个讲道的人在分享，我们渴望听到的是你的声音，渴望见到的是你的面。帮助我们超越一切来到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非常非常的短哦，可能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哦，是吗？很熟悉，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充满大能，就像一个狮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就充满能力。所以刘同牧师提醒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让神可以随时提醒我们，对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28节当我分享完的时候，我们一起把它记在心上，好不好？我们再读两次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再一次，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不晓得你现在人生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对我来说是蛮多事情的，要准备我们教会的短宣队，要准备我们的夏令营，事情很多。我相信这可能也是你的感受，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在一个月以前我就在默想，神啊，我要讲什么呢？当我在默想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神把安息放在 我里面。我觉得这个信息不是只有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怎么样在这么忙碌当中来学习安息在基督耶稣里面。劳苦担重担的人，劳苦担重担的人，劳苦包括可能你劳力工作到身体疲倦，担重担可以包括身体的重担，也可以包括苦难、病痛、恐惧、失望，这些重担不仅是压在我们的身上，也可以压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以至于我们觉得里面没有安息。耶稣这个呼召是给所有的人，给所有的人，任何的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耶稣面前。他的话说，我就使你得安息，只要我们到他的面前，他就可以使我们得安息。耶稣这里说，不是来到世界，不是来到我们的手机，这是我们最习惯的一种方式之一，也不是来到娱乐，也不是透过我们的很好的宗教操练好行为，而是到他的面前。这是一种信心的 转向，是一个灵里深处的一个归向耶稣，可以每天来，每时刻来，借着祷告亲近他，借着敬拜赞美亲近他，读他的话语向他倾诉。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吗？来吧，离开我们习惯的自我的努力，来离开我们的自我的罪恶，离开我们自我的中心，离开我们自己的计划，离开我们习惯的依靠的方式，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是说，思想他，走向他，靠近他，交托他，依靠他。圣经里面还用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悔改跟信心这两个字来描述这个来。悔改是离开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走的方向，开始转向耶稣，朝他的方向走，这是悔改。信心是信靠信托，不再靠自己，完全的依靠耶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这是白白的恩典，不需要靠我们任何任何的东西，不需要带我们的金钱，也不需要带我们的功德善行来，也不需要把自己整理得很好之后再来，我们可以照着我们最真实的样子来到耶稣面前，带着我们的重担，带着我们的挣扎来到他的面前，主的话语就必做成在我们里面，他必使我们得安息。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 我们一起来享受他的安息。焦点不是我，焦点听的心来聆听今天耶稣要对我们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安息呢？这个安息是一个深刻的休息，深切的平安，深刻的休息，深切的平安。它几乎与平安这个字 shalom 这个字是同义词，就是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是完整兴盛的状态，都是完整兴盛的状态。耶稣是这位我们需要深刻休息的源头。这样的安息不在于外面的环境是否平静安稳，这样的安息在于深深的连接靠近这位耶稣，他就是我们安息的泉源，只要靠近他，身心灵都得安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小组哦？如果你在小组里面，你会已经开始读到他了哦。只要靠近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稍微停一下，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再停一下，让我们的心来靠近他，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到安息，各个方面的安息。很多年前，我们全家去佛罗里达度假，很渴望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安息，可以去休息，所以我们全家开着车往佛罗里达去。就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引擎的灯突然亮了，然后呢，我的先生就很快的把车子下高速公路做赶快的措施，就在找加油站，在加油站里面找一个适合的一个修车的地方，我们找到了。就在等修车的时候，我就开始带孩子祷告，突然之间就觉得需要来悔改认罪一下，所以我就说，孩子们啊，我们来认罪悔改。当然不是说我们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一定是我们做错的事，不是哦，是在那个时刻里面，我里面感觉到要认罪悔改，所以我就开始了，就跟主耶稣认罪悔改。悔改到中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主的意念就在我里面，我就在对着我的老大，他就在我们当中，就对他说，是不是妈妈最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很不舒服，以至于你最近好像很不高兴，用很不高兴的态度对待我这样子。我是谦卑的跟他讲这样。然后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最近呢老是挑我毛病，这个也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你都没有看到我很努力的地方。我那时候就谦卑下来跟我的老大认错，说认罪悔改了，我们的关系就修复了，就开始更多的平安了。可是这一趟旅行呢还是有一些摩擦，而且有时候蛮多的。然后呢有时候看着，那时候主要是老大哦，老大老二老三每一个都有他的故事，今天是他对不起 anyway。 然后里面当老大态度很不好的时候，我里面真的就觉得啊，为什么他用这种态度对待妈妈，很不尊重，真的很生气很沮丧这样子。所以刚好那时候老三又生病，所以呢我的先生说，好吧，我带老大老二出去海边走走，你就陪老三好了。所以我就在旅馆里面就想要赶快到神面前，不能让这些情绪这些东西来把我这个心灵都搅乱起来了。所以呢我就找音乐，就听到了那个 Benny Hinn 他唱了一首诗歌 I stand in all of you， 我以敬畏的心站立在你面前。这个 Benny Hinn 唱一唱的时候，他就开始做祷告了。他说，主啊，我这么微小，像海沙的一粒，你竟然这么怜悯我。哇，他这一祷告完就整个好像说到我的心里了。我也觉得我是这么微小的一粒沙土， 那神怎么这么纪念我，这么眷顾我？我就想到主耶稣对我所有的爱，我的心里面就被他的爱融化了。被他的爱融化的时候，我就在想，哇，为什么我不能用主对我的怜悯来对我们家的老大呢？哇，我整个就跪下来了。我说，主啊，太需要你怜悯我了，求你怜悯我，求你来帮助我，让我用你的怜悯，用你的爱来对待我的老大。我就在那里跟主祷告认罪，就是悔改，从我原来我的妈妈的觉得我有的权柄，孩子应该对我的尊重，全部放下来了。然后回到神面前，回到神的谦卑里面，看到我很可怕的样子，所以当老大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就跟我的老大再一次道歉，妈妈没有用主耶稣的爱来扶持你，妈妈没有用主耶稣的恩慈柔和来对待你。我就开始跟他道歉，很真诚的道歉，老大也领受了我的道歉，然后我们的关系再次修复好。那次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真的只有跟神的关系有安息，跟人的关系也有安息了，那个外面的景致风景才能很美丽。当我的心纠结在那里，我看到大海的时候，我不是看到大海，我是看到我那个孩子怎么用这个态度一直跟神和好了，重新有安息了，跟人也和好了，才有真正的安息。有这样的安息，最小最小的事情，最小最小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美丽。这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主必赐我们安息。但是哦，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喜欢靠自己，我们的性情里面就是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不晓得你有这种感觉吗？快一点，再努力一点，想办法找人帮忙，想办法靠关系，然后一定要努力再努力，然后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或许才能安静下来。希望我们都能安静下来，转向主。所以就在以赛亚书里面，上帝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回转，你们回转并安息，就必得到拯救，就必得到拯救。你们安静信靠，安静下来信靠，就必得着能力。但你们却是不肯，以色列百姓不肯，他说不，我要骑马奔跑，再快一点，再快一点，骑马逃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以色列百姓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子，对吗？然而耶和华说，他正在等候，他正在等候，准备施恩给你们，他必怜悯你们，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正的上帝，等候他的人有福了。他在等候施恩给我们，等候施恩给我们。我不晓得你可以感受到这位父神那样的一个怜悯，那样的一个恩慈吗？看着我们在拼命想办法要做个做那个，在旁边安安静静的等我们，用完我们所有的方法等我们来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们的父神实在是很温柔，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讲短平快的节奏，就是高效率低成本，立竿见影，马上要看到果效的一个文化。我自己也在其中学到很多的功课，吃了很多的苦头，经过很多年的时间才看见我是这么容易靠自己的人。想当时来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去哪里 所以就很想要赶快赶快有一部车子，所以呢就这样子忙忙碌碌急急忙忙的买了我第一部车子，很快的买，也没有想清楚就买了我第一部车子。结果最后这部车子我需要花三倍四倍的钱去修理它，然后呢有了车子要练车要请别人帮忙，多不好意思啊，要请人来教我又要等别人时间，我又等不及了，自己跑去偷偷的练车。偷偷练车的时候心惊胆跳，结果还是碰到人家的车子了，就又花了一大笔钱去把车子别人的车子修好。很急很急，就是要快一点，就是要快一点。跟着我的朋友出去玩，我等不了他的动作，太慢了。我希望我一天里面可以看很多很多的地方，所有地方我都要去看到。那我的朋友慢慢的在后面，我根本就等不了他，说嗨，我们约在什么时候见面，到时候见好不好，我就嘣跑掉了。这就是我啊，就是要快，要就是要快，能多看一点，没有办法等别人，跑在前头，觉得这样子才能够上算，这样子就是要快一点。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却没有任何任何的安息，也没有爱，一急就没有爱，所以没有安息，所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吃了很多的苦，我才看到我是那么急，那么快，那么靠自己。所以从这里面学到了功课，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要来到他的面前，只要安静一下，就可以来享受他的安息。我们一起来背，我们先来读好不好？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来祷告一下。亲爱的主耶稣，这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一直靠自己，主你一直跟他们讲，回转啊，回转啊，听我的话，按照我的道路来行，以色列人就是不听，就是不听。主啊，他们不听，我们也不听。主啊，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样子。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放下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的方式，放下我们所有的挣扎，我们所有的重担，来到你面前，让你把安息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所以前面讲到，到耶稣，到我这里来，到耶稣那里去，就是这么简单，来到他面前就可以享受他的安息。这是第一步，对你旁边的说，这是第一步，到耶稣面前。好，谢谢哦。这第一步，但耶稣继续告诉我们，还有更丰盛，更丰盛，更满意，更深的安息。我们可以活在那个安息里面，我们不需要好像有问题来找耶稣，哦，得到解决了，继续去靠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哦，主耶稣要我们过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日子，耶稣要我们靠近他，活在他的安息里面，这是耶稣渴望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我们一起来读28到30节，再一次好不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步，来到耶稣面前，接下来耶稣告诉我们那个秘诀，活在那个深深越来越深的安息里面的秘诀。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在经文里面你看到什么秘诀呢？还有呢？学我的样式，还有呢？哦，好棒哦，其实我已经偷偷给你们指示了哈，你看颜色就知道了。是的，复活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秘诀。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默想，复活的轭，学我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画，这是一个背景哦，中东地带这个地方常常用大牛跟小牛同父一轭的方式来训练小牛服劳役，在这种情况下，重量全在大牛身上，小牛不过是学着大牛的样子而跟着他走走就是了。我不晓得这幅图画对你说，我们就是小牛，所以呢重担都在他身上，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他同负一轭，而不是背自己的轭。所以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负主的轭，就是跟主同负一轭，就是每一件事哦，是跟主与主同工。我们一起来再说一下吧，与主同工。对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与主同工。我希望你们不介意啊，让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持最警醒的状态。与主同工，与主同工包含着我们的工作、学习还有教会的服事，所以是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并跟主一起做每一件事情。凡是神要我们做的，耶稣要我们做的，就是主的轭；凡是出于我们自己要做的，就不是主的轭。而且我们还要调整我们的步伐，跟主同行，不前不后，不离左右，这个是与主同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那学我的样式呢？主的样子，这里讲的很清楚，主的样子就是我的心是柔和谦卑哦，柔和谦卑。所以学主的样式就是学习主耶稣对待恶、对待环境、对待发生的事情的态度，他心里的态度就是柔和，就是谦卑。他为着神的旨意的缘故，他甘愿的舍下自己的权利，乐意接受各样的限制。所以当我们只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来做事，我们就可以活在安息里面，活在安息里面。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常常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按自己的个性血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来做事情，所以我们把自己弄得很惨，把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也弄得很惨，因为我们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我们没有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把自己弄得很忙、很累。我记得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很热心，但是也不会说 no， 所有好的机会、所有人的邀请都 yes yes yes， 一天把自己从早到晚到晚忙得不得了，一天希望有两天的时间来做一样，每一天机会觉得自己好像蛮爱主的样子哦，但是很多都没有去 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上帝要我做的呢，还是我自己做的。但是把自己弄这么疲倦，就可以肯定知道我做很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你可能会问，那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呢？从大卫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哦。大卫他凡事求问上帝，凡事求问上帝。大卫问上帝，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上帝回答说，可以上去，我必把他们交给你。然后仇敌又来了，大卫又问上帝说，上帝啊，我可以去打吗？上帝就告诉他说，不要一直这样的上去，你要转到后面去，到山林的对面打他们。哇，上帝会讲出这么仔细的细节来教导我们。这就是大卫凡事求问神。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凡事求问上帝，上帝会用他很巧妙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必得享安息。学主的样式是先看主的柔和和谦卑，先看他怎么柔和谦卑，看他怎么样用柔和谦卑来对待我们。当我们领受到他那样的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着他那种柔和谦卑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环境。圣经里面把耶稣的柔和谦卑形容得非常淋漓尽致，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读的时候请 Joseph 上来准备麦克风跟音乐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请。谢谢弟兄姐妹哦。所以常常思想这样一位的耶稣，为我们成为最卑微的奴隶，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不真所分享的耶稣他自己卑微这部分，我大一年前曾在这里分享过，因为这个常常很摸到我的心。嗯，请你给我们一点音乐哈。我们先祷告一下，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到耶稣的脚前，可以看到他怎么卑微，看到他怎么样谦卑。我们必须先看到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谦卑柔和，我们才能带着谦卑柔和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这个不是说我再努力一点，我要谦卑，我要柔和，所以我可以这样去做。不是，不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让他的谦卑柔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柔和谦卑融化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带着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会读给大家听哦，这个字很小。耶稣是心灵谦卑的伟大教师，我们每天都需要向他学习。看主拿起毛巾为门徒洗脚，基督的追随者，难道你不愿意自谦吗？看他作为仆人的仆人，难道 你还能骄傲吗？这句话不就是他生平的缩影吗？他自己卑微，他自己卑微，他在世上不是一直在剥去一件又一件荣耀的外衣，直到赤身裸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吗？在那里，他不正是在倾倒他最深的自我，流尽他生命之血，牺牲一切为我们，直到他将他无一分遗产地埋葬在一个借来的坟墓里吗？我们亲爱的救主是何等的谦卑，那我们又怎能骄傲呢？数数那些洁净了你的紫红色血滴，看那荆棘冠冕，看那荆棘冠冕，注意到他被鞭打的肩膀，仍在渗出殷红的血流，看那被钉在粗糙铁钉上的双手双脚，和他整个人被戏弄和嘲弄，看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如何表现在他的身体上，听那激动人心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你没有在那十架前匍匐在地，你就从未真正看见他。如果你在耶稣面前不感到谦卑，你就不认识他。你是如此迷失，以至于除了神独生子牺牲，独生子的牺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拯救你。想想这点，正如耶稣为你谦卑，你也当在他脚前谦卑俯伏，对基督那奇妙之爱的感知，比对我们自身罪恶的意识更能使我们谦卑。愿主带领我们默想加略山，借使我们的姿态将不再是骄傲之人的自大，而是那个因被赦免，因被赦免许多罪过而深深爱主的人的谦卑姿态。骄傲无法在十字架下存活，让我们在那里坐下学习这个功课，然后起身并付诸实践。我想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他本有上帝的形象，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谦卑在你面前，我谦卑在你面前，把十字架放在我里面，把十字架放在我们里面，怜悯我这个人，怜悯我们。心里真实的认识你的十字架，所有我们认为可以坚持的，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在你十字架面前放下来。我应当有的态度，我应当有的权利，都可以在你十字架面前放下来。把你的十字架放在我的里面，放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常常看到你的柔和谦卑，让我可以常常惊叹你竟然为我柔和谦卑。主啊，我要更深的看见，让我里面更多的像你，像你的柔和，像你的谦卑。主啊，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所有的跟随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我的主耶稣为我钉死，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献上什么？所有的献上都像尘土在你面前这么样的微笑。把思想放在我里面，放在我里面，来整个转化所有的自我中心，所有自我的想法。像你的柔和，像你的谦卑，这是我的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主啊，求你把你的施加温柔谦卑再一次更深的印在我们里面，让你更伟大，让你伟大。我可以下来，让你伟大。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我们这么微小的人，主怎么能对我这么柔和，这么谦卑？以至于我们在家里，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多的像主一点。上帝常常感动我要来读这篇信息，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因为 很容易这个我变得很高大。我记得有一次圣诞节前后，在教会很多的服事，做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为主这么多做了那么多事情，我回到家里，我的家人应该特别的纪念这个妈妈，而且把家里的事情应该都料理好，因为那时我们正准备要出去度假，家里应该全部都准备好了，结果回到家里东西照样的乱，然后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该做的事情也都没有做好。我这个老我就起来，就觉得你们在家里干什么，妈妈这么辛苦的为主工作，你们在家里干什么。然后我的先生也很不高兴看着我，你这么认真的为耶稣工作，但是你都没有把家里照顾好，没有把家里照顾好。哦，我里面很多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低估，很多的不高兴，就到主的面前，到主的面前祷告，把腓立比书拿出来再读一次，读着几次，读着几次，啊，主耶稣的爱就进来了。他自己卑微，耶稣都可以为我卑微到这样个地方，我不能够再放下来吗？所以就在神面前悔改，不是用人的理，是用耶稣的爱，跟神来悔改。主啊，的确我的确是服侍了你，但是我没有顾到我的家人。我的先生说的是对的，我不能用服侍就把我该有的责任给，好像觉得我就可以不用做了，所以我就在神面前悔改，然后把我觉得我的应该，我应该有的对待全部放下来，先到我的先生面前道歉，请他原谅我没有把家里照顾好，再对我的孩子说对不起，妈妈刚才的态度非常的，前面态度非常的不好，请你们原谅，我们一起来把家里准备好，一起把旅行准备好。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谦卑，他的柔和，可以融化我们这样的一个心，使我们愿意下来。所以与主同工，负主的轭，学他的样式，就是与主同工，做他要做的事，学他的样式来做事。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还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什么意思呢？这里轭通常是讲到两只动物连结在一起，使他们如同一体的工作，焦点不是只有一起劳苦跟辛苦，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焦点，叫做彼此的联合，彼此的联合。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与基督联合，深深的与基督连结，交通密切，这是负主的轭，学他的样式。想到这里，我就想到圣经的一个人物，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人物，我也渴望像他这样子。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路加福音十章的地方，一二三，请。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子。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只留下我一个人伺候。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所以我们从玛利亚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图画，什么叫做与主联合的图画。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眼神全然在耶稣身上，他的耳朵很认真很认真的聆听，他的心在全心全心的领受，在注视在耶稣身上。玛利亚这样的一个跟耶稣这样子一个这样一个动作，就是一个连结的一个图画，这是与主同父一儿的生命，与主深深的密契，活在他深深的安息里面的一个图画。当然我们的生活不可能一直坐在那里，对不对？有家事，有工作，有小孩，还有很多事情要照料，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学像玛利亚的心，我们的眼睛学习不断的注视耶稣，我们的耳朵常常留意聆听，我们的心常常来感受到他的心肠。我就想到我们当中有些人知道的劳伦斯弟兄哦，他就是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榜样。劳伦斯弟兄他是出生于1605年的法国，出生非常的贫寒，年轻的时候曾在军中当过兵，后来受伤就退伍了。有一次在冬天里面看到一棵光秃的树，光秃的树，他就突然意识到春天会再来，会再来开花结果。这样一个认识，神使他光秃，神使他开花，使他结果，他就深深的感受到神的信实跟能力，就决定他这一生要来侍奉，来爱这位神。所以呢，他就进到修道院里面当门房，然后又被分到厨房里面做最卑微的工作。他是本身不喜欢做厨房工作的，但他学习在这很繁杂很多很多的劳动里面操练与神同在。他就说，我将锅子看作是神托付我的器皿说话，我边做边与他说话。所以他在厨房的生活训练他成为他属灵生命的神学院，在厨房里面训练他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交谈，默想跟信靠神。他不像其他的一些修士哦，在那长时间的形式化的祷告，他祷告又简单又真诚，整天在心中默默的与神说话，不管是煮饭擦桌子还是走路。他说，我把自己全交托给神，我只寻求一件事，永不离开他的同在，永不离开他的同在。这么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人，在一个这么卑微的厨房里面做每天该做的事情，而且忙碌得不得了的地方，他在寻求神。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这样子的一个渴慕，就吸引很多人来求教他。他也是用很谦卑很温柔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的话对话被很多记录下来，就成了《与神同在》这本书，成为世世代代所有渴慕神的一本经典。晚年的时候，劳伦斯身体虚弱，也有就是身体虚弱，但是他仍然蛮有平安。他说，我只是为一个事活着，爱神，依靠神，与他同在。在他临终的时候，面带喜乐的荣光，仿佛哦，他是走入 他心灵所神所熟悉的同在里面，他的去世就是仿佛是走进他所熟悉的神的同在里面。他的故事没有很戏剧化，但却是非常的深刻。他用他的一生来证明，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一个人可以在最平凡的世上经历最深刻的神的同在、神的安息、神的平安。愿他的生命也激励你，激励我，让我们深深的与主来连结。我们再把这个经文再读一次好不好？一二三，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当负我的轭，学我的，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可以，我们把眼睛闭起来背28节好不好？如果不行，你看着来读，没有什么关系的。好，一二三，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来到主面前，第一步是来到主面前，第二个开始就学习父主的轭，学他的样式，就是与主同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学他的样式来做事。第三个呢，就是父主的轭，学他的样式，就是深深与他联合，在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里面，常常在里面学习跟这位爱我们的主来祷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安息，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有安息。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安静》好不好？
充满他 满有你的意志。
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对我们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好吗？膝盖上，就好像来到父神面前，来领受他的宝贵的礼物，领受他的安息。你有苦难吗？你身上有重担吗？你有病痛吗？你有恐惧吗？你有失败吗？你有压力吗？你有关系的难处吗？你遇到很大的问题吗？你把你的所有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有一段时间让你来对耶稣来说话，说主啊，我把我的难处交给你，我把我的病痛交给你，我把我生活的困难交给你，我把我的关系问题带到你面前，把我的工作压力交给你。我们一起来，每一个人从心里从嘴巴你自由的方式来对这位爱我们的主来把交给他好不好？
Thank you.
主，我来领受你的安息，我来领受你的安息，我在这里
领受
你的安息，
我领受。
接下来我们来跟主祷告，主啊，教我跟你同工，教我可以慢一点来跟你同工，做你要我做的事，学你的样式来做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这个必须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对主说，因为主很柔和，他不会硬要我们做他做的事，但他学他的样式，看他的样式。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主来教我跟你同工，主啊，来教我们，来教我跟你同工。我这个人天生就是想快一点，赶快把事情做完，但主啊，你帮助我可以慢一点来看你怎么做事，来看你怎么爱我，来看你要我做什么事，帮助我，帮助我可以更多停留在你面前来注视你，来瞻仰你，让我常常的心是被你这样的一个温柔，这样一个柔和给融化，以至于我可以用你柔和谦卑对我的家人，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同事，对我周围的人。主啊，你教我，主你教我，让我们来开口祷告好不好？
跟随你脚步。 降服，我要跟随你脚步，我要跟随你脚步，我要跟随你脚步。
最后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聚会，好不好？我不害怕。
像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
需要特别祷告的，请到前面来，我们所有的同工可以来为你祷告。如果你有需要的，到前面来，我们请我们的同工小组长们来为你祷告。如果可以，我们尽量保持一个安静，约瑟继续敬拜。如果有人想继续在浸泡在这样的安息里面的，欢迎你继续再浸泡一点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与慈爱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安息深深地充满弟兄姐妹，带着平安、带着安息来面对这一个礼拜的所有的挑战。奉上来环绕我们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